关于他的出生地了，他的真实身份了，他到底是汉人还是胡人了，等等等等，这些问题要是在别人身上弄不明白也就弄不明白了。可是他不一样，他是李大师仙呐，所以后人为了解开这些谜团，就得去研究啊。这研究的人一代一代累积，到今天李白研究是古典文学界一个专门的课题，而且近20年来成果丰硕。有关李白身世的考述、李白作品的论证，以及对李白的婚姻、李白的交友等等生平事迹的考察，都很有创建，成就比杜甫研究要显眼得多。大家如果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对这些谜团的答案感兴趣，相关的资料并不难找到，我们今天在这里不细讲。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问题，李白以及李白的诗歌在世界文学的体系里成了中国文学的表征。为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都是一些什么人把李白推向了历史之外，推上了世界文坛？他们都做了什么？又是怎么做到的？在进入正题以前，有一个基本概念，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唐诗早在唐代就已经越过了国境线了，跟着遣唐使们回到他们的国家生根发芽，并且开花了。比如在日本、韩国、越南，这一部分的对外传播都是在亚洲的泛中华文化圈的大范围之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唐诗的东播，就是向东方的传播。相对的就是西传，唐诗向欧洲和美洲的传播，由于时代的、历史的、地域的、语言的种种，大家都不难想到的原因，这个西传的开始要比东坡晚得多得多。在相当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我们自己是没有足够的能力主动把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翻译过去给人家看的。我们只能等人家来看见，等人家来翻译。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唐诗对外传播只在西传的范围之内，而且我讲的是英文的译介传播。时间进入16世纪下半叶，西洋人已经充分世界化了，陆续进入中国。他们干什么来了呢？他们来通好啊，来做生意啊，来传教啊。所以，首先成批的进入中国的是西洋的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不管这些人到中国来的目的具体是什么，肯定不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学。不过，他们也肯定需要先了解中国，才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当他们开始从一个又一个的侧面慢慢尝试着去了解中国文学，也肯定不是最容易吸引他们注意力的那个侧面。实际上，即使到了19世纪初，汉学已经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欧洲学术界了。早期汉学家们的这些，他们的工作也主要是为了让欧洲人学习汉语。主攻方向都是什么汉语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啊，字典编纂呐、啊，后来扩展到中国历史、地理、思想史、中医学，可是还是没有文学，文学还是要等，尤其是诗歌，必须静默在自己的角落里面，继续等待。18世纪的欧洲啊，兴起了和基督教宗教神学相对立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宗旨是捍卫天赋人权，崇尚智慧与教育，倡导将一切的现象归于自然法则，而不是归于神迹。可是起源于希腊文化，欧洲自身传统的物性统治世界的理论，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合乎逻辑也合乎理性法则的素材。所以，东方儒家的天人合一论， 宋儒理学的天理论就成为启蒙运动者的借鉴。而这个时候来到中国的西洋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身份，也不管他们是为了什么目的，他们踏上的是一个康乾盛世的中国。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在人君的统治下面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人民安居乐业，一片安定繁荣的社会。这种社会状态恰恰反衬出当时在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残暴无情，反过来又证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伦理道德规范、理性精神对建立起一套文明发展和理性进步相统一的社会制度是有非常明确的指导作用的。这个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加起来，再加上他们深入了解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种需求，汉学家们不约而同的就开始一起去追寻儒家的精神，去研究儒学的宗师孔夫子。研究孔夫子，当然就要研究他的著作，《诗经》传说中是孔夫子的著作。这个时候就作为儒学经典，注意啊，不是文学作品，成为被最早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古典诗歌。19世纪上半叶，各种各样的什么 Chinese Classic of Poetry, Book of Poetry, 这种书名的新译文本全都只是诗经，没有其他朝代的诗歌。诗歌作为一个民族语言文化里面最精华、最凝练、最雅致的这个部分，注定了不是每一位到过中国、对中国的近代社会有了解的人都会感兴趣，而且更不见得有足够的能力去翻译。我们今天留洋，而且在西洋地界居留的人数数以百万计，而且相当一部分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有几个能把居住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啊，是不是？所以唐诗还要等，一直等到这个汉学家群体当中出现了一个真正的文青。1862年法国著名的汉学家 Saint-Denis 他的法文译本唐诗问世，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最早的西方语言的唐诗译本。 Saint-Denis 这本书问世的时候，实际上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代工业化的竞争当中已经慢慢的处于下风了，英国后来居上，成为欧洲最有世界视野的国家之一。经济侵略、宗教扩张，这些要求激起了英国人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欲望，而英国汉学的崛起直接带来了唐诗英文译界的发轫。而唐诗的西方译界啊，我们这里看到的虽然是法文比较早，可是到后来包括一直到现在发展最快的、范围最广的还是英文。1870年19世纪英国汉学的三大代表人物之一 John Francis Davis 出版他的译著《汉文诗解》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Davis 曾经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首任大班，他也担任过英国政府驻华的商务总监，1844年出任第二任香港总督。他是一个典型的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这个人也是一个典型的文青，他翻译过很多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汉宫秋》啊，《好球传》啊，这些最早的英译本都出自他的笔下。汉文诗解这本书的内容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中国诗歌从《诗经》到清代诗歌演变的源流，第二部分是诗歌作品的翻译和赏析。 Davis 用《汉文诗解》这本书一下子揭开了中国古典诗歌域外音译的大 幕成为有意识的、正式的向英语世界介绍唐诗的第一个人。